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23集。那在今天啊，我们也是啊，继续第22集还没有讲完的部分。我们在第22集的地方，我们提到所有的各种客观的意象，当它是某种真实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称它是一种未记主体性的实在，也会称它是一种次要的实在，或者呢说它是一种第三种实在，或者呢也称它是所谓的第二种自然。那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呢，我希望各位了解的就是，我们都是在尝试的说，在主体客体之外，那还有着什么。那当然这个还有的是什么，事实上是透过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接触之后所有的，那往往是透过人的理性的能力所建构出来的某种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上次也说讲它是一种次要实在，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中所有存在的东西，所谓的自然，我们这个自然世界中所有的东西呢，我们都称它是自然实，自然的实在，因为是来自于神所创造。可是呢，这些客观的意象啊，却不是神创造的。那我说神创造的人，但是神也赋予人有着建构这些东西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就称它是一种次要的实在啊，或者就讲说一种第二种自然。那今天呢，我还是要继续为各位讲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在上次已经讲过了两点啊，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是说制度啊，或者客观的意象是一种危机主体一性的实在，然后呢是一种次要实在。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呢，就是说一个制度是一种历史的实在。一个制度啊，就是那些能够构成所谓的历史和历史的变动的一个实在。那不管哪一种制度啊，就它是一个制度来说，它有着某种不变的地方，但多少呢也具有着历史的可变动。例如在某些方面啊，我们说婚姻制度是不变的，制度的不变性的大或小，或者强或弱，就看制度跟人的本性，或者物理的本性，或者形象的本性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越是密切呢，也越是不变。但是无论如何，制度的变动性与不变性都是相对的，而这不是自然的变动与不变。那当然我们在这边要讲的所谓的一个制度一定是一种历史的实在，它有着变与不变的地方啊。换句话说，它有着继续的发展的可能，那我们也就称为它是一种历史的一个实在。就我们可以说如果说再简单的说明，像各种科学，而一个各种科学当它成立的时候，在初期的时候可能是很简单的扼要的，可是呢在历经时代的一个演进呢，可以慢慢的成为相当精深的，或者体系相当完整的一门知识，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的。那我们有所谓的物理学，有所谓的化学、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任何一门科学。好，我们可以说在历经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之中，我们说有着它的变与不变的，有它继续发展的啊进步的地方，那我们都啊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称它是一种历史的实在。好，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个制度是一种逻辑的实在。那一个制度因为是一种概念或者思想的表达，我们也提到过，因为任何一个制度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客观意象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一定是透过我们的语言跟思想的表达出来的。那逻辑的对象是思想，那概念呢是思想的一个最简单的形式，也因此呢我们就说这些制度呢就是一种逻辑的实在。所以呢一个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实在啊，因为是逻辑的实在，那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普遍的实在。那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也是抽象的， 那当然究竟什么叫普遍的实在，我再往后会再跟各位仔细的谈了，那今天就不再进入这个问题。那下面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制度呢，是一个不能够疏离的一个实在。所谓的不能够疏离，就是说它不能够和人脱离关系的。要说一个制度是不疏离的实在啊，因为它是人所制定的，是属于人的一种制度。那它的存在和自然的实在的存在的方式，自然而然就会有所不同。如果是一个自然的实在的话，人就不会将制度视为他的一个什么东西。那正因为制度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所以呢，它是一个不能够疏离的，所以呢，换句话说，与人不能够脱离关系的，或者不能够跟人没有不能够跟人没有关系的。那正因为是如此啊，一个制度是依靠主体，那主体呢对制度有责任。当一个制度是不正义的，不符合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人就应该要改变它。那很清楚，我想各位在听我说各种客观意象种类的时候，我们就指出来有所谓的各种社会制度或者生产的组织等等。当一种社会的制度不符合人的要求的时候呢，或者说它有着违反的所谓的社会正义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制度就需要改变啊，因为是人所创造的制度，人就要负责，人就必须要改变它。那我们也晓得说，好了，就比如说在一个生产组织中啊，不管是哪一种企业或者公司等等，他对他的员工有一定的一个工时的要求，那超过这个工时的要求，他或许他是在压榨劳工，或者说是没有给予公平的一个合理的待遇。那按照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样的一个制度就应该有所改变，就不能够持续下去。那我们也谈到过啊，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有很长的一段时期运用所谓的童工啊，小孩子在身心的发展还没有到一定的状况之下，就进入了工厂，那长时间的在工厂做一些劳力的工作，那有违啊，事实上是违反了孩子的一个成长。那也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说慢慢的在许多的一个开发的国家中就慢慢的禁止。所以呢，我们说当一个制度不符合到人性的一个需要或者要求的话，或者说不符合到人性的尊严的话，这个制度就应该有所改变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任何一个制度它是一种不疏离的实在，因为人要负责它。这个制度是依靠人，那人当人觉得这样的制度是不符合到人性的尊严与需要的时候，就应该要改变它。好，另外我们要说一个制度呢是一种媒介的实在。一个制度啊不是一种直接的实在，那自然的实在那我们说了是每一个课题啊，是我们在我们周遭看到的每一个课题呢，它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实在，那它就是一个直接的实在。可是呢，我们一个制度呢，让我们所谓的一个制度呢，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实在。那一个制度呢，也就不会像主体一样是一个真实存在于自己的一个客体。所以制度呢，是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媒介。或者说它就是在媒介主体与客体，而且呢始终保持着做一个媒介的实在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就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各种的知识，那这些知识或者这种各种的科学，这些科学呢都是所谓的一个媒介的实在，是人所 可以说人的客观意象的一个成果。那好了，人就是透过这样的东西我们去认识啊，认识外在一个世界。比如我今天就是透过所谓的我对物理学的一个学习，那我了解的这个物理的世界是如何等等啊，所以我们称它是一种所谓的一个媒介实在，就在这里。那下面呢，我下面啊，下面我们要谈到的是说，知识呢就是一种制度。以上啊，我为各位说明的是制度这个概念。那究竟制度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我刚才所讲的。下面呢，我们就要为各位说明的就是知识是一种制度。首先，我们要看就是从以上我们为各位介绍什么叫做制度之后呢，各位就可以看到人的知识就是具有某种制度的特色。那我们所建立的客观化的知识啊，是未具主体性和客观的，有着独立主体的相对的实在，那它也是抽象的。我这里面特别讲是有着独立于主体的相对的实在，讲它是一种相对实在，换句话说它不是绝对的存在于它自己，所以我只想说它是相对的啊。那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客观意象和制度呢，知识不是相对于某一个团体、某一个社会阶层、某一个文化历史的时期，那它也不是相对于某一个人。换句话说呢，假如我们说知识是一种制度，那知识是为每一个理智、为每一个人都是客观的，都是具有未具主体性的，而且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也是绝对的。那下面呢，我们要再说的呢，就是知识、思想都是原始和基本的客观意象和制度化意象的一种形式。那其他类型的各种客观意象啊，都是思想的有形化和具体化的一个表现。就好像黑格就说啊，是一种客观精神。他讲说是 objective spirit 啊，客观精神。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人如果能够绘画，懂得制作工具，是因为人会思想。那这也是为什么黑格说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当然这个客观的精神在他的哲学中还有着蛮深奥的地方，那我们就不再仔细的进入。那我们只要说的就是会有着各种客观的意象的可能啊，因为是人会思想，是人的思想的一种表达，那它可以透过不同种类的客观意象表达出来他的一个思想。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会有着各种工具的一个产生，那会有着所谓的一个艺术的作品，会去组织各种的一个社会制度，或者说有所谓的宗教，因为它都是人在这些方面会有的一些啊表达，换句话说是我们的一种思想的表达。那当然最后我们要说明的呢，就是知识呢如同一个制度，我们是借着这种制度呢来与客体接触，那它呢是媒介人跟这一个世界啊。我就像我刚才也跟各位讲的，就比如说是物理学的，或者说化学、生物学，我说当然讲历史的、社会学等等。好了，我们今天要尝试了解物理的世界，了解化学的世界，了解所谓人的社会，或者说人在历史中所有的些什么所发生的任何东西的话，我们事实上就从这些啊这些知识，从透过这些知识呢去尝试去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是媒介 人与这一个世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啊，一个制度是一种媒介的实在，就在这里。那可以说啊，当我们每个人要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是从零开始，我们呢是从已经建立好的制度的实在中呢与世界有所接触啊。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一个制度呢，最终我们要讲的就是它是一种媒介的实在，因为人就是透过这些媒介的实在来认识这个世界，与这一个世界有着一个基本的接触。那好，我想有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就说到这里。那当然我们要再为继续要讲的呢，就是或者说进入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所谓的一个认识的直接性。那当然我们在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啊，我刚才也讲了，就比如说我透过物理学，物理学或者说物理学它媒介我去了解这个物理的世界究竟是如何。那好的，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好的，在我认识的时候，我是直接的去认识这一个世界呢，或者说我要透过什么东西去认识。那所以这中有两个问题要清楚啊，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制度是什么，比如我刚才举的有的物理学化学，或者我们有的各种艺术的作品，我们透过它，它让我们可以透过它去接触这个世界。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直接的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呢，还是我就是在这些媒介的实在上去认识这个世界。所以这中我想各位是不是可以看出来有所不同，我是直接的面对这个客观的世界，所谓的客体呢，或者说我只是在这一个媒介的实在上去认识。媒介的实在不是我要认识的一个对象，但是呢它应该是使得我，或者说它帮助我，让我透过它去接触那真实的世界，而它不应该是我的认识的一个终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就要，我们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认识的直接性这个问题。那在哲学史上呢，对这个问题有着蛮多的争议，因为有些哲学家就认为说，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啊，不是直接的去面对那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世界，而是在我们自己的理智中去认识，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思想，有所谓的有所谓的知识，那我就是在我自己的理智中去认识这些啊，或者说我当我去认识的时候，我事实上是认识在我之内的这些思想，这些实在。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没有去直接的认识外在的客观世界，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认识啊就会有所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啊，我先为各位提出来，那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再很仔细的谈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谢谢各位。